先秦诸子中，孔子是最守礼的一个人，他一辈子维护的就是礼，他一举一动都不敢越礼的雷池一步，甚至在对自己后世的安排上，他也遵守礼的约束。但同时，孔子又是一个性情中人，他有真情实感，经历人生的悲欢离合，他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他心里想什么就会表现出什么，一旦发怒又全然没有温良恭俭让，他敢骂敢哭，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而这和人们印象中谦逊有礼的孔子似乎不是一个人。那么真实的孔子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第一部《实话孔子之伤心事与玩笑话》。
孔子是在他68岁那一年回到鲁国的。他这个回国呢，子贡和冉有起了作用，因为在此之前，冉有就被召回国去做官了。临行的时候，子贡交代了冉有，说我们老师想回家，我们老师也想做官，你回去一定安排一下。后来果然，鲁国的执政者就把孔子召回国了，但是他们不想用孔子，他们想用的是孔子的学生。所以孔子回国以后呢，没有做官，在家里面教书育人，做学问。到孔子69岁那一年，也就是他回国的第二年，他的独生子孔鲤去世了，享年50岁。到孔子71岁的那一年，他的得意门生颜回去世了，享年40岁。到孔子72岁那一年，老挨骂的老学生子路壮烈牺牲。又过了一年，也就是孔子73岁的那一年，他自己也离开了人间。对于自己的死，孔子看来是有预感的。有一天，孔子突然对子贡说，
我不想说话了。
原文是郁郁无言。子贡听了吓了一跳，说老师不说话，学生怎么办？孔子说，
老天爷说话了吗？春夏秋冬不是照常运行吗？万物不是照常生长吗？老天爷说话了吗？
原文是，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说这个话什么时候不知道，孔子说这个话什么意思不知道，但是有孔子有两句话我们可以推测是他在他离他去世前不太久的时候。一句是什么呢？盛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还有一句是，凤鸟不至，何不出图，吾已矣乎。凤鸟就是凤凰，河图还有乐书，凤凰这些都是祥瑞，天下太平的时候凤凰就出现了，黄河里面就出现特殊的图文，没有出来，天下不太平。而周公呢，是孔子心目中的大圣人，因为孔子极力要维护的就是周公创立的礼乐文化和礼乐制度，所以孔子老把周公搁在心里，经常梦见周公，但是到晚年梦不见了。 这个心情可想而知。那有一首歌大家都很熟悉，是吧？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至少我们还有梦嘛。可是到了晚年，孔子连梦都没有了。可以说孔子的晚年是非常的孤独，非常的悲痛。孔子已经是够伤心的，子路还要来添乱。有一次孔子病重，子路就开始张罗。子路干一件什么事情呢？使门人为臣。什么叫做使门人为臣呢？就是张罗着同学们来给孔子成立治丧委员会。因为这个时候这个子路是大师兄嘛，把同学们召集起来，我们老师啊恐怕是不行了啊，我们赶快成立治丧委员会啊，你干什么啊，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张罗完毕，孔子病好了。孔子病好了以后，他得到这消息了，痛骂子路。怎么骂了？久矣，由之行诈也，无成而为有成，吾谁欺欺天乎？这句话翻译过来是什么呢？仲由这个家伙搞诈骗是由来已久，这是一贯搞阴谋诡计搞诈骗的一个诈骗犯，这回绑架我来搞诈骗，我骗谁呀？我骗老天爷吗？这句话我们就听不懂了。本来也是，是吧？这孔子还没死，是吧？你就成立治丧委员会，是不太靠谱。那顶多也就是说，仲由这个人，子路这个人的做事他不过脑子，有这么做事的吗？但是为什么说他是诈骗呢？我们就要弄清楚这个为臣是什么意思。古代的为臣和我们今天的治丧委员会不太一样。我们今天的治丧委员会是人死了以后才工作，古代的这个臣是人活着的时候就工作，而且呢只有诸侯以上级别才能享受这个待遇。这国君眼看要死了，马上成立治丧委员会为臣，然后马上就行动起来啊，让这个国君换上寿衣啊，给他整容啊，大家围在旁边躺那儿，大家围着看着你死。这是待遇啊，不要搞错了，不是国君以上级别的不够资格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你啊，你将来就是这么死的，我们都做得很妥帖，保证你死得又风光又体面，很有面子。现在中国农村还有些地方保留这个习俗啊，眼看这老人差不多了，给他换上寿衣，洗了澡，搁那大家围着等他死。你放心吧，放心去死啊。这是待遇啊。到了春秋的时候呢，礼坏乐崩，所以有些大夫呢他也享受这个待遇了啊，临死之前就活着的时候就组织治丧委员会了啊，就认为大家都认为这个事情是个很体面的事情，很有面子的事情。这子路想了，他我们老师他也做过大夫啊，他鲁国大司寇嘛，对不对？做过公安部长嘛，那我们老师也要享受这个至少享受这省部级待遇嘛，那也得要他活着的时候搞一治丧委员会嘛。这是子路的想法，这是子路是好心，他不是不靠谱，他不是不过脑子。但是孔子怎么看呢？孔子这一辈子维护的是什么？礼呀、啊。 他维护的是周礼啊。孔子的一举一动都是不越礼的雷池一步的呀。在孔子看来，大夫享受诸侯的这个围城的待遇是僭越呀，是犯上作乱呐。那我一辈子都是守礼的，我到临死了以后，你们一个给我整个这，我这一世英名不就毁了吗？而且瞒着我搞，绑架我来搞，我死了以后说都说不清楚，那人家姐姐会说是我孔丘要僭越的，这谁骂呢？他当然骂了。而且孔子说，他说且愚与其死于臣之手也，勿令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愚众不得大葬，于死于道路乎？就说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与其死在你们这个违背礼制违背礼法的治丧委员会手里，我宁肯死在我的学生身边。虽然我死在学生身边不风光不体面，我难道是死在路上吗？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对自己身份的定位。怎么定位呢？教书匠。我就是一教书匠，我就死在学生身边，我不要享受官员待遇。这一点让我肃然起敬，凭这一点我也敬重孔夫子一辈子。
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孔子虽然到死都遵循礼的约束，表现出的是温柔敦厚温文尔雅的长者风范，但他也有大发雷霆怒不可遏的时候。这和我们印象中的孔子不一样，我们印象中的孔子是一个彬彬有礼的人，而这和教训子路的孔子不像一个人。那么真实的孔子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从这个故事我们还可以看出什么呢？还可以看出孔子是一个性情中人，敢怒敢骂，敢发表自己的观点，不隐瞒。我们读《论语》啊，常常感觉这个《论语》这个书满篇都是格言，因此很多人想象孔子平时说话一张嘴就是格言，整个一格言篓子，不是这样。论语是把孔子几十年说的话挑了又挑，剪了又剪，最后把那些认为最有哲理的话把它集中起来编起来，你感觉它就是格言篓子。其实孔子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有真情有实感，他是一个普通人，他也是一个性情中人。他敢哭，他的得意门生颜回去世是在他这个晚年呢，颜回40岁，孔子70多岁，白发人送黑发人，痛苦啊。所以孔子哭着说，
哎呀，这是老天爷要我的命啊。
原文是以天伤于天伤于。旁边有人说，先生您太悲痛了，请节哀。孔子说，我太悲痛了吗？我真的很悲痛啊，我不为这样的人悲痛，我为谁悲痛啊？孔子说这个话的时候，没有想到过了一年子路也死了。于是孔子再一次痛哭流涕地说，
哎呀，这是老天爷要断绝我呀。
原文是一天煮雨，
所以孔子是敢哭的人。孔子也敢骂，骂的最凶的是他的一个学生叫宰予。宰予字子午，所以尊称呢应该称宰午。但是《论语》当中宰予出现五次，四次都是称宰午，只有记录挨骂的一次是宰予。为什么挨骂呢？宰予昼寝。什么叫昼寝呢？就是大白天睡觉。孔子就骂他了。孔子怎么骂呢？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予予予何诸？朽木不可雕也不需要解释了啊，大家都懂，一个腐朽的木头你不能雕刻嘛。什么叫粪土之墙呢？这个粪土的它不一定是大便，就是垃圾，所有的污秽的东西都可以叫粪土，就是拿垃圾砌的一面墙呢，它不可以粉刷，不可以抹平，污本的本意是抹平，我们砌个墙以后是吧，那上面把墙把它抹平了，抹平了以后再粉刷，这个叫污。这垃圾做的墙你粉刷什么？你抹什么平呢？就是宰予这个学生根本就不可救药，这简直就是一垃圾。更糟糕的后面一句话，予予予何诸？什么意思？我都不知道骂他什么才好啊！你都把人家骂成垃圾了，你还说不知道骂什么才好，那已经是要深恶痛绝了，是不是？那子瑜宰瑜犯什么错误呢？大白天睡觉，大白天睡觉就这么大罪过吗？所以历代的学者有种种猜测，其实不用猜，孔子后面有话。孔子说啊，我以前对人呢、啊，听其言，信其行。我以前对别人，人家说什么，我相信他，我相信他说到能做到。但是我现在我要改了，我是听其言，观其行。我听他说了以后，我要看看他怎么做。我什么时候改的？就从宰予昼寝这件事开始。我改了，那么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呢，可能是宰予曾经向孔子保证，是吧？我一定努力学习啊，我白天不睡觉，结果白天睡觉被孔子逮着了，这是说话不算话嘛？这才要骂他。孔子把宰予骂得这么惨了，宰予是好学生还是坏学生啊？好学生。而且孔子去世以后，子贡带头搞造圣运动，打造孔子的圣人形象，第一个出来响应的就是宰予。我们去读孟子就知道，宰予怎么说呢？宰予说我们老师比尧舜都伟大。好家伙，一顿臭骂，你骂出个骨灰级的信徒来了。这我们就会有问题了，对不对？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一个学生被他老师骂作垃圾，他还对他的老师崇拜得五体投地？为什么？孔子为什么能够成为他学生心目中的圣人？为什么？原因很多很多啊，学问大呀，是吧？人品好啊，啊，继承文化呀。啊，诲人不倦啊，循循善诱啊，那总结很多啊，这我讲不完，我也讲不全面，我只想讲一条，人格魅力。一个真正优秀的老师，在学生当中能够有崇高威望的，一定除学问之外，还有人格魅力，这是可以肯定的。而做人第一条，真实。而孔子恰恰就是一个真实的人。孔子不 掩饰，不讳言他对某些人的蔑视。比方说有一次子贡去问孔子了，子贡问什么呢？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就什么样才可以叫做士呢？我们知道士和君子这两个概念在当时都有两种含义，一种指身份，一种指品级品位。那君子他首先有身份，就贵族，贵族才能叫君子。另外呢，你光有贵族出身不行，你还有贵族的修养风度品位才配叫君子。士也是这样。所以子贡的问题其实是问怎样才配叫做士。孔子怎么回答呢？孔子说爱惜自己的羽毛啊，出使四方不辱使命，不辱君命，这个就可以叫做士了。子贡说还可不可以降一点标准呢？那孔子说可以啊，在你的宗族当中大家都说这个人很孝，在这个家乡所有人都说这个人呢尊敬长者，这个可以算次一等的士。子贡说老师还有没有再次一等的呢？孔子说再次一等就是言必信行必果了啊，这是第三等。这个言必信行必果呢，他已经是小人了。我们都觉得言必信行必果很高啊，孔子那是小人啊，这是小人，马马虎虎也算是吧。那子贡说那现在那些从政的人先生看怎么样了？孔子说咦，斗烧之人何足算也，他们算什么东西。而且孔子如果讨厌一个人，那不喜欢一个人，他可能就不跟着这个人打交道。论语里面有一段记载说有一个人呢想去见孔子，孔子不见，孔子跟门房吩咐，门房进来请示了，先生某某想见您，见不见？孔子说告他我病了。门房就出去说先生病了。这门房刚出去了，孔子就把瑟取下来，鼓瑟唱歌，使之闻之，故意让那个人听见。什么意思呢？我没病，我就是不想见你。顺便说一句，孔子很会唱歌，也很喜欢唱歌。《论语》当中有记载，孔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恶之。什么意思呢？孔子与人歌而善，这个话也有两种解释啊。一种是孔子跟别人一起唱歌，唱得很开心，这是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是孔子跟别人一起唱歌，发现对方唱得好，也叫歌而善。两种解释，我比较倾向于赞成后一种啊，李林先生的解释。必使反之呢，就是一定请他再唱一遍，而后和之。这个和啊，不能读和啊，要读和。什么叫做而后和之啊？是跟着唱一遍，唱第二声部，唱第二段？我理解呢是这样啊，比方说这个好汉歌，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后面有一句嘿嚯嘿嚯参北斗啊，水里火里不回头啊，这个后面这个嘿嚯嘿嚯这个贺字，贺字，那就是一个人在那，是吧？一个人在唱主旋律， 唱完以后，孔子跟着来一遍，北货北货参北斗啊。大家想想孔子这人是不是非常可爱啊，他也会开玩笑啊。他有一个学生叫颜彦，字子游，颜彦也出去做官了，做了什么呢？武成宰。武成呢是鲁国国都曲阜旁边的一个很小很小的个小小地方啊，小地方啊，当那儿的这个地方行政长官。那孔子就到那儿去了，是子游请去视察呢，还是孔子自己去看的不清楚啊，反正孔子去了，一进到武城以后就听到弦歌之声啊，就听到这个学校里面啊这音乐伴奏着啊，这个孩子们都在朗诵诗书，诗书礼乐嘛，啊这是礼乐教化是吧。孔子就笑了，孔子说歌姬焉用牛刀，什么意思呢？武城啊就顶多咱们现在一个乡了，巴掌大个地方搞什么礼乐教化，不杀鸡用的牛刀吗？就笑笑这么说。这颜彦很认真啊，颜彦恭敬说，先生，学生听先生教导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人。就君子学了道以后呢，就有仁爱之心；小人学了道以后，他就容易使唤。这不是先生的教导吗？是啊，这是孔子的教导啊。那人家实践了，你不能笑人家。那孔子啊，是啊，同学们，我刚才开玩笑啊，开玩笑。颜彦说对，颜彦说的对，他未必是真开玩笑，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当时那个场景。所以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从《论语》一书当中读出的孔子。
通过上面的讲述，我们可以看到，易中天先生从《论语》一书中读出来的孔子，是一个既有学问又有真情实感、血肉丰满的孔子。这样的孔子是一个会开玩笑也喜欢唱歌的孔子，是一个生了气敢破口大骂、讨厌别人毫不掩饰的孔子。他有学问，但是也有性情。那么如果做一个总结，我们应该怎样定义孔子呢？
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小结。孔子是什么人呢？孔子是文化巨匠，首先是文化巨匠，他继承、整理、传播了西周以来创立的礼乐制度和礼乐文化。那孔子自己的说法呢，是述而不作，就是我只传承，我只传播，我不创造。因为我们先圣创造的文化已经非常灿烂了，幻乎其有文章。我只要能够把它们传承下来，传播出去，我的任务就完成了。但是我们看看孔子在这个传承和传播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有创造的。他通过对古代文化的解释、选择，表达了他的观点，而且影响了后世。所以不要小看传承和传播，孔子是寓创造于传播之中，所以他是文化巨匠。第二呢，孔子是诗意官员。我们讲过孔子一直在想做官，是吧？但是他在官场上基本上是失意的，因为他要实施的政治主张不合时宜。我们在这个节目的第一集讲过孟子的观点， 孟子说孔子是圣之始也，也就是圣人当中最识时务的。这个话我们看起来，今天看起来觉得有问题。孔子恰恰是不识时务的，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当时的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没有人再愿意接受他那一套老掉牙的东西了，所以到处碰壁，到处碰钉子，不得意。他是失意的官员。第三，他是模范教师。我在前面讲过了，孔子有三种选择，或者说他给自己的人生设计了三个方案。第一方案是亲自做官，甚至能够掌握一个国家的政权，然后在这个国家做政治实验，搞政治特区，把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地方恢复到东周，甚至恢复到西周。如果这一条不能实现，退而求其次，为政，就是通过自己的言论、学说、主张影响当权派，影响执政者，让他们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张。啊，第一是从政，第二是为政。这两个呢都可以算是政治家。那么连这两条就都做不到，那就只好再退而求其次，培养自己的学生去做政治家。而这一条孔子成功了，成功了。孔子去世以后，他的学生啊，很多人都做了官。这孔子最后为什么会成为圣人，这是一个原因。学生们都到各国去做官了，学生们都掌权了，这些学生们当然要捧自己的老师嘛，对不对？所以李林先生有句话，他说学生靠老师出名，老师靠学生出名，多半最后是老师靠学生出名。一个老师你要培养个好学生出来，哎呀，那真是福气。而且更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呢？孔子为当时的读书人指出了一条出路，那就是做官。我们看孔子以后的读书人都奔哪去了？都奔这条道了。这条康庄大道，这条金光大道谁开辟的？孔夫子啊。所以后代那些通过读书去做官的人，他能不把孔子奉为圣人吗？能不把孔子奉为祖师爷吗？而其他的那些诸子，你知道墨子他是要去做工的，是吧？那庄子是要做隐士的，是不是？那韩非子说你用不着读书，那肯定最后大家是要哄抬孔子嘛，是吧？这第三，模范教师，那岂不说他教育当中确实有很多可取之处，是吧？循循善诱啊，是吧？这个因材施教啊，课堂讨论呢、啊，模范教师。第四呢，性情中人。这是我们这一集讲过的。第五呢，孤独长者，其实晚年是很孤独的。除了这五个评价以外，还要加一条众矢之的。此话怎讲？自从孔子创立了儒家学说和儒家学派，孔子去世以后，他和他的学说、他的学派就成了后世思想家必须面对的对象和必须设法超越的对象。因此后来墨家、道家、法家都来批判儒家。儒家内部呢，孟子、荀子要维护孔子和儒家的学说， 但是孟子和荀子的观点也不一样，孟子和荀子也要论争，这样一来就引发了历时300年之久的跨世纪大辩论，这就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是我们这个系列的核心内容。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历时300多年之久，情况非常的复杂，问题也非常的多，头绪也很多，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把它概括为3场大辩论，或者说3大战役。第一场是儒墨之争，就是儒家和墨家的辩论，核心内容或者说辩论的焦点是仁爱还是兼爱。第二场大辩论是儒道之争，就是儒家和道家的辩论，争论的焦点是有为还是无为。第三场大辩论是儒法之争，争论的焦点是德治还是法治。请观众朋友们继续关注本系列节目第2部儒墨之争。谢谢。